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11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人民今天纪念911恐怖袭击17周年，俄中领导人海参崴峰会联手对抗美国。中国开放台湾民众申请居住证之后，台湾陆委会批评此举有政治图谋。9月10号成千上百中国退役老兵再次在中国首都北京和四川省省会成都等地举行维权上访请愿活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跟911恐怖袭击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人民今天纪念2001年9月11号的恐怖袭击17周年。在911恐怖袭击中，纽约、维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三个州有将近3000人丧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的911纪念馆参加纪念活动。与此同时呢，在2001年的9月11号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93号班机，机上的乘客与恐怖分子进行搏斗，飞机最后是坠毁在上克斯维尔911纪念馆所在地附近。特朗普总统在年度宣言中宣布9月11号为爱国日，他说邪恶行径未能扼杀美国坚持自由的信念。在华盛顿附近，彭斯副总统将在五角大楼出席一个由911死难者亲属参加的纪念活动，他们的亲人在恐怖分子劫持一架民航机冲撞五角大楼时丧生。在纽约，数以百计的911恐怖袭击的死难者亲属聚集在世贸大楼双子座的原址，将有两道灯光射向天空，对死难者表示怀念。19名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在2001年的9月11号劫持了4架飞机，制造了自从1944年珍珠港遇袭以来美国国土上死难人数最多的事件，永远改变了美国的国土安全理念。时任总统乔治 W. 布什对恐怖主义宣战，美国军队开进阿富汗作战。17年之后，9月11号仍然是死难者亲属感到伤心痛苦的日子。那么呢，在纽约市的警察和这个消防当局说，因为911事件而病故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而为911受害者遗骸进行的鉴定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年又有一位受害者遗骨获得确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在上周举行的追思会上，纽约消防局又把18名去年过世的消防队员的名字加到消防局总部纪念911中丧生的消防队员的纪念墙上。已经有187名消防队员死于跟911相关的疾病。
The loss of life for our department on September 11th was staggering.
消防局在911中的人员损失是惊人的，同样惊人的是牺牲的英雄人数每年在增加，而且看不到尽头。我们可以肯定，因为世贸中心疾病失去的人员会比我们在世贸恐怖袭击中丧生的人更多。难以想象的是，消防局在失去了343名非凡人员之后，在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解决之后，还要被迫应对更多痛苦、折磨和损失。
911受害者赔偿基金已经确认，有资格获得赔偿的人超过20874名。该基金会于2011年由国会成立，至今已经赔偿了43亿美元。在赔偿名单上，有超过16000名。是为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现场进行恢复、拆除和碎片清理工作的人员。17年后， 又有一名911恐怖袭击受害者的遗骨得以确认。这一进展是基因鉴定人员使用了新的突破性基因鉴定技术后取得的。
在纽约市，我们每天都在做这项工作，我们从未停止过。我们只认受害者的承诺，2018年跟2001年时候一样肯定。
根据该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截止2018年9月4日，911恐怖袭击受害者共2753人，经过17年鉴定努力，已经确认的受害者共1639人，占受害者总数的 60%， 还未确认的有1111人，占 4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俄罗斯和中国与美国因为干预美国选举和贸易争端关系紧张之际，在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海参崴，参加东方经济论坛的俄中领导人举行今年的第三次会晤，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关系。此次峰会正值俄罗斯举行前苏联倒台之后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中国也派出了大批的部队参与。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对首次参加东方经济论坛的习近平表示，俄中关系建立在从政治到安全和国防等领域的信任基础上。据中国外交部通报，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增加贸易和双边合作，并出席一些协议的签署，包括一个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建设项目。此外，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星期二对美国媒体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将导致中国和俄罗斯实质性的改善关系，迫使中国发展其他市场和贸易关系。那么在另一方面呢，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这个海参崴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上，中俄两国首脑会晤讨论美与美的国的关系，以及呢新的军火交易项目。那么刚才也提到了，中国也首次派军队参加这次这个俄罗斯的东方2018军演。那么呢，有关的详情，我们呢有美国驻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特约记者白桦，下面呢是从莫斯科发来的一篇报道。
由俄罗斯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星期二开幕，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在当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高峰会晤。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乌沙科夫说，对美关系是两人会晤中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普京与习近平单独会晤后表示，两人所讨论的议题范围非常广，其中包括了军事技术合作。随着中俄两国军事交流不断密切，外界一直关注在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交易完成后，中国还将从俄罗斯采购哪些新的武器装备，以及在与西方交恶的背景之下，俄罗斯是否会进一步取消过去的一些限制，把更尖端的武器卖给中国。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除了武器交易外，习近平与普京这次讨论的议题也可能涉及朝鲜、叙利亚，甚至是阿富汗。古谢夫说，讨论阿富汗的局势的可能性很大，因为阿富汗局势目前比较严峻，这涉及与塔利班的关系，以及在俄罗斯被禁止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等。伊斯兰国几年前已经渗透到了阿富汗。古谢夫说，虽然两国外交都涉及到对美关系，但中国目前仍然在俄罗斯与西方和美国之间采取平衡的外交政策，中国不会完全倒向任何一方。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流失严重，经济落后，克里姆林宫认为远东地区现状威胁国家安全，因此近些年来俄罗斯越来越重视远东开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三年前开始举办每年一度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会议的举办地点弗拉迪沃斯托克也被许多中国人称为海参崴。习近平说， 这是他首次参加这次会议。习近平表示，他八年前曾经访问过这个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这次他再次就地重游，既感到亲切熟悉，又对城市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高兴。习近平称赞，在普京的领导之下，俄罗斯取得巨大成功。随着西方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日益加大，俄罗斯通过远东经济论坛能够展示在国际上并不孤立，仍然会受到很多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支持。普京特别称赞习近平这次带领将近1000人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不断人数最多，代表团成员的级别也非常高。据报道，9个中国地区的领导人、大批中国政府高官以及包括电商阿里巴巴总裁马云在内的许多中国企业巨头这次也随同习近平一起访俄。普京、习近平、日本首相安倍、蒙古总统和韩国总理星期三将会在东方经济论坛的大会上发表演讲。俄罗斯曾经非常期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来参加东方经济论坛会议，那样将会更能提高普京外交在亚太地区的分量。有俄罗斯评论人士认为，朝鲜半岛的南北方都不想俄罗斯把东方经济论坛当成反美平台，并为普京外交增添光彩，从而影响讨论朝鲜半岛的自身问题。金正恩这次不参与会议，也导致韩国总统文在寅放弃参与东方经济论坛活动。出席习近平与普京会晤的俄罗斯驻华大使吉尼索夫说，如果条件成熟，不排除举行普京、习近平、金正恩3人峰会，甚至涉及朝鲜核问题6国元首峰会的可能。朝鲜这次仅派出了由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会议，主管铁路运输的朝鲜高级官员将会首次发表演讲。俄罗斯和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官员以及商界人士会讨论连接朝鲜半岛南北方和俄罗斯的铁路项目以及能源和电网建设等项目。在习近平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东方经济论坛开幕的同时，有中国参加的东方2018军演也拉开序幕。有俄罗斯媒体评论说，在中美关系出现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参加俄罗斯所举办的这次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军演，显示中国现在比过去更感兴趣与俄罗斯走近。但东方2018军演同时也带有针对中国，其次是日本和美国的色彩。俄罗斯军方说，这次军演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检验把部队从西部和中部地区投射到与中国接近的东部地区的能力。一名俄罗斯军事学者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领导的联军花费半年时间集结了10多万人的军队，俄罗斯现在能够用1个星期的时间就能把类似多的军队投射和集结在东部地区，今天的俄军战力绝不容小看。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东方经济论坛会议结束之后，普京将会前往演习场视察部队，观看演习活动。虽然中国这次也派出了很多部队和装备以及战机参加东方2018军演，但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乌沙科夫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会前往现场观看演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几条新闻。白宫星期一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函美国，要求再次跟特朗普总统进行会面。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新闻简报会上对记者说，这封信函非常热情，非常积极。特朗普行政当局最近强调在朝鲜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包括被朝鲜关押的美国人获释，以及朝鲜送还美国军人的遗骸，以证明特朗普总统今年6月在新加坡与金正恩会见之后取得了进展。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发文赞扬朝鲜在平壤的游行中没有展示远程导弹。很多观察人士与白宫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 美国和朝鲜的关系在降温，美朝会谈迟迟未取得进展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取消了原定对平壤的访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卫分析人士贝内特对美国之音说，朝鲜对美国隐瞒了信息，制造核材料以及可制造核武器的设施看来都还处于运行状态。韩国总统文在寅呼吁美国和朝鲜为了实现朝鲜半岛的彻底非核化的这个目标做出勇敢的决定。文在寅总统星期二在首尔召开内阁会议的时候说，说服朝鲜放弃他的核武器计划基本是一个应该由华盛顿和平壤通过谈判解决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峰会时签署了朝鲜废除其核计划的协议，但是双方在朝鲜终结核武器及导弹开发项目的速度上陷入僵局，导致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取消了蓬佩奥国务卿访问朝鲜的计划。文在寅总统对内阁成员说，韩国必须作为美国和朝鲜的中间人，直到双方的会谈和沟通更为的顺畅。他还说，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要求他发挥这个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是一条跟台海两岸关系相关的报道。中国开放台湾民众申请居住证之后呢，台湾陆委会批评这个举措有政治图谋。台湾学者还认为可能会引发个人资料安全及缴纳海外所得等疑虑。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方从9月1号开始施行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请发放办法，只要台湾民众在中国居住半年以上，具有合法就业、合法住所、连续就读等条件之一，就可以申请。至于拥有居住证之后，将可享有三项权利、六项基本公共服务及九项便利，包括参加社会保险、乘坐交通运输工具、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等。不过，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台湾民众申请中国居住证和中国的身份证相似度很高，这种片面将台湾国内化的政治图谋昭然若揭。台湾海基会还呼吁民众停看听，因为中国居住证虽然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却也掌握了个人的相关资料，隐含的风险要特别注意。台湾清华大学社会所教授沈秀华日前在一项座谈会上表示，中国在数码专制上的成就可说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国家。
居住证所提供的便利性，让你可以用它一个 ID 那边跑来跑去，你所有的买的东西，你所有干嘛，你所有行动都在干嘛，都是它记录下。你在的居住证的这种它的状的定义下，它有某种从准公民、准国民的身份，代表什么？你一方面你想利用它的便利性的同时，你已经进入它高度控制。
沈秀华教授还说，面对中国步步紧逼的统战作为，台湾也不用太过焦虑。事实上，不断深化民主及多元化价值就是最好的武器。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林宗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还表示，台湾在中国念书的学生及教书的老师都将免不了申请居住证，但是也可能面临缴纳海外所得税的问题。
因为他在中国大陆境内所待的时间一定会超过183天，所以就会变成说，这个同时又涉及到中国大陆最近所得税法的改革。虽然说它并不是同一件事，但是呢，因为居住证就是宣示说你会住在中国大陆半年以上，然后又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追税是可以追海外所得。
林宗宏建议，台湾民众在申请中国居住证之前，要先搞清楚是否也成了纳税的义务人。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认为，中国居住证带来的生活便利与台胞证差异不大，反而因为海外课税的疑虑，让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台商观望却步， 王志胜还谈到，中国居住证对台湾高教及专业人才的磁吸效应，恐怕才是对台湾最大的冲击。他赞成在国家安全的考量下进行适度的管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两条跟中国人权相关的消息。中国星期二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尊重中国的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示意，中国不希望联合国卷入中国新疆的事态。他说，中方敦促联合国人权高专及其办公室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中国主权，公正客观履职，不要偏听偏信。巴切莱特星期一曾经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的监督人员进入中国西部动荡的新疆地区。中国认为新疆面临来自伊斯兰激进分子和分离分子的严重威胁，这些人阴谋策划实施攻击，煽动新疆主要是穆斯林维吾尔人的少数民族跟占中国人口多数的汉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星期一在日内瓦开幕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9届会议上的演讲中说，中国政府在新疆各地所谓的再教育营大规模任意拘禁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这个指称令人深感不安。人权组织说，过去两年来中国加大了对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全和监控，设置公安检查站、再教育中心，并且大规模搜集维吾尔人的 DNA。 批评人士称，中国当局这种严密控制几乎是类似戒严。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说，维吾尔少数民族面临随意拘禁，每天的宗教活动受到限制，以及强迫政治灌输等。另外9月10号成千上百中国退役老兵再次在中国首都北京和四川省的省会成都等地举行维权上访请愿活动，当局调动了大批的警力对成都等维权的请愿老兵进行包围和拦截，双方发生肢体的冲突，据说有人受伤。据网传视频显示，数十名河北籍的老兵在北京中南海围墙外面举行静坐，警方到场维稳。有消息说，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外面和中央军委周边也有大批的老兵聚集上访。有图像显示，成都警察对前往四川省政府维权的老兵们喷辣椒水。中国今年3月宣布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意在回应退伍老兵集体间的不满情绪。该部成立以来，每天都有大批的老兵前来上访，地方的维稳人员则在周边驻扎。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副部长方永祥7月31号在一次记者会上首次回应老兵的抗议事件，称希望退役的军人理性平和反映问题，坚决制止和防范被别有用心的人裹挟利用。近几个月来，中国各地群体事件频繁地发生，各地工人罢工、教育维权、疫苗事件、 P2P 受害者多次集体上访，当局采取强力的维稳措施，并且在网络上封锁消息，但是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将不与国际法庭进行合作。那么有关的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所做的介绍。
利亚，这个博尔顿大使就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宣布？
对，这个国安顾问博尔顿大使呢，今天是实际上是正式就是对外就发表一个公开的演讲哈。他是应这个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联邦党人协会哈发表一个题为这个捍卫美国宪法和主权不受国际威胁的这样的一个讲话。那么他就在这个讲话中做出了有关这个国际刑事法庭的一个政策宣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今天在911前夕，我要代表美国总统发出一个清晰的、毫不含糊的信号：我们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保护我们的公民以及美国盟友的公民免受这个不合法法院的起诉。我们将不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我们不会向国际刑事法庭提供协助，我们当然不会加入国际刑事法庭，我们将让国际刑事法庭自己死去。
对，他这个博尔顿大使在这个讲话中就特别阐述了，就是美国做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决定的原因哈。他说这个是因为美国对这个该法庭他所声称拥有的这个权威以及它的有效性存在五个方面的关注哈。我很快的列举一下，他说第一，就是美国认为这个法庭呢不可接受的就威胁美国的主权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因为这个海牙的检察官声称就是对拥有不受约束的这种自由裁量权，就是对个人进行调查、提出指控并进行起诉。那么，不管这些个人所属的国家是否是该法庭的成员国，哈，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声称对有定义上有争议而且模糊不清的一些罪行拥有管辖权，那么使这个法庭同样就是拥有不受约束的这种权利。那么第三呢，就是该法庭在遏制与惩罚暴行罪这个根本的目标上面实际上是失败的，就是并没有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第四呢，就是他认为就是鉴于美国的司法体系就是拥有最高的这种法律和伦理的标准，那么而且在这个就是在实地作战的美国士兵呢实际上是必须完全遵守的美国的这个武装冲突法，所以就是他认为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对这方面行为进行这个起诉这个是多余的哈。那么他特别认为就是美国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国际刑事法庭来告诉美国应该怎么做，或是对美国的一些决定做出一些质疑。那么第五方面他提到就是说这个法庭的权威实际上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一个尖锐的批评和抵制，就是根本不承认他这样的一个权威性。这是他提到的五大原因。他就是说美国根本就不承认任何比美国的宪法的权威还要高的任何一方其他的权威。他这个在讲话中还做出一个新的承诺，就是说即如果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对美国的公民采取行动的话呢特朗普政府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那这是五个就是说美国为什么就是说要做出这样一个宣布的这样的一个理由了。那么美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机，而且呢又是选择让博尔顿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上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
的确，对，这是很好的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博尔顿大使本人一直实际上是非常反对这个国际刑事法庭这样的一个法庭的成立的。实际在2002年的时候，他当时是在布什总统任内就职，那么他当时就极力的主张就是应该美国不承认这样一个法庭的权威。那么至于在这目前这个时候做出这样一个政策宣布，是因为国际刑事法庭实际在去年秋天已经开始通知美国，就是说该法庭要求正式的对美国在这个参加了阿富汗战争的这些士兵和情报人员进行正式的这个刑事调查，就是认为他们在这个拘捕这些这个就是拘捕那些战争或者犯罪他们认为是犯罪分子这些人方面可能就是施加了暴行啊什么之类。所以国际刑事法庭要求对这些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人和情报人员进行正式的调查。那么所以随时这个刑事法庭很可能就会说我们要求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查，那么这是一个原因。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博尔顿大使作为国家安全顾问认为非常的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就是明确的表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就是说我们坚决的不会接受这个国际刑事法庭这样的一个做法的。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知道因为这个阿富汗战争是因为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开始打的这个反恐战争，那么明天就是9月11号哈，就是这个反恐战争开始的这个17周年这样的一个纪念日，所以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一个政策宣布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实际上是一个事情的安排。对。
那么博尔顿大使这个讲话他的这个主题啊，刚才你谈到了，就是要捍卫美国的宪法和美国的主权不受到国际威胁。那么他在今天的这个讲话当中啊，有没有谈到比如说其他威胁到美国主权的议题？
对，他在他这个主旨演讲中完全没有提起与国际刑事法庭无关的话题。不过在回答问题的部分还有就是他之后举行的一个临时举行的一个媒体吹风会上都被问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像叙利亚问题啊，这个还包括这个国际贸易体系就涉及到美中贸易问题还有朝鲜问题。那么其实在这个 他做出的这个政策宣布其实会引发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在这个媒体新闻会上就有记者问到，就是说美国不承认国际刑事法庭的权威，那么实际上那但是呢，在我们知道，就是2015年海牙的一个国际法庭，实际上就南州怪问题做出了一个裁决，对不对？那么就是说，所以有一个这个凤凰卫视记者就认为说，那美国方面现在你不承认国际刑事法庭的权威，那么当时你要求这个海牙这个国际法庭，就是做出的裁决要求中国应该去遵守，那这样是不是一个双重的标准哈？那么这个博尔顿，我们一起可以来听一下博尔顿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答复。
你所谈到的是国际审判法院，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美国几十年前就对国际审判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反对。我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的反对，不是基于国际审判法院的裁决，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在主权有争议的领土上采取行动，而且不考虑别的申索国而采取单边的行动。这是我们所反对的，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一直是不接受中国采取单方面的主权行动。
他在这个回答问题的部分呢，还被问及到这个美朝这个谈判的进展的问题哈。博尔顿就说，特朗普和金正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呢，实际上是为这个朝鲜方面打开了一扇门。那么他说，当时就是说这个谈到这个谈判的进展，他就说金正一跟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的时候呢，承诺要在两年之内实行这个无核化。那么文在寅当时就说，为什么不在一年之内就实现这个目标呢？他说金正当时就答应了，就是在一年之内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所以这个博尔顿就说，美国方面现在还在等待朝鲜方面采取行动哈，具体的步骤，让我们来听一下。
美朝两位领导人再次会晤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但是特朗普总统不可能让朝鲜人走进那扇他正在打开的门，他们必须采取无核化的步骤，这是我们正在等待的。
对，我们今天也看到报道，就是说白宫方面也表示，就是说接到了金正恩给特朗普总统的一封信，那么信里面主要当然就是说要求跟这个特朗普再次举行会晤。那么这个博尔顿大使谈到，就是说本来原来有一种预期，就是说两个人可能会在联大的这个会议期间进行第二次会晤，不过现在金正恩就是明确表示他不会出席这个联大会议的开幕式，所以呢在九月份两个人会晤的可能性应该是没有，但是之后还是有各种可能性。这个博尔顿大使甚至提到说，有可能两人会再次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9月6号呢，是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截止日期。特朗普总统同时又发出威胁，要对所有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高关税。随着美中贸易战的爆发和加码，美中两国都有人开始重审视美中贸易战的性质和两国关系的未来。美国已经公开地宣布中国是头号战略对手，这使得人们担心美中会进入新冷战。但是跟美苏两国的冷战不同，美中之间存在大量的贸易往来，中国称之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但是一旦这个压舱石被卸掉，两国之间的新冷战是否已经不可避免？有分析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跟习近平关系很好，尽管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不断地提到美中双赢，但是美中关系是否已经走上了全面对抗的不归路？那么在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大时事大讲坛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请他们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美中两国关系是不是近40年来的最低状态呢？对此呢，胡平先生认为，现阶段的美中关系处于最低潮。他说，
从79年中美建交以来，那么 两国的关系呢，在前十年，第一个十年，也就从1979年到1989年，那是在节节上升。在1989年的前后呢，是达到高峰。六四之后呢，出现了很大、很重大的转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除了贸易谴责之外，还实行经济上的制裁。那么，不过这个事情没有持续的太长。接下来呢，两国的关系又恢复正常，尤其在经济贸易方面又增加了这个交流。在这个期间呢，其实美国政府方从克林顿一直到小布什，也曾经好几次表示要对中国的所谓专制政权采取强硬态度，但是呢，后来其实都没有采取。当然，这个和911事件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在后30年，中美的经济贸易关系发展是非常强劲、非常有利。可是在过去这些年来呢，出现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发现，就是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在往来中间，美国吃了亏。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发现，就是中国并没有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在政治上变得更多的自由化。相反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呢，中国的专制制度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这两种形成交叉影响之下，所以就使得美国的两党都对中国改变了态度。那么今年现在发生贸易战，就是可以说是两国之间冲突的一个前哨战。现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两个国关系确实处于一个空前的一个低潮，而且呢，预期在今后一段时间之内，这个情况还不大可能改变。
那么有人认为，美中经贸战的导火线是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那么对此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他认同，他认为一带一路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构成严重的挑战。他说，
对中国而言呢，其实他这么做他的考虑也也是多方面的。他虽然是个经济贸易计划，但他有很强的政治性，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他更多的还是算政治账，而不是单纯的只算经济账。他也通过这种方式呢，改变地缘政治的格局，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可以把他的势力伸展到原来他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一些地区啊。也就因此呢，在这个意义上呢，所以他对美国的在国际上的地位就构成了一个严厉的挑战。像我们看到，就是不久前举行了中非论坛啊，为什么中国愿意在非洲下那么大的功夫，下那么大的赌注？那很大程度上呢，他当然有他政治上的考量，这也就是他和西方国家其实也不光是和美国，包括和俄国，因为一带一路所经过的地区有些是传统的俄国的势力范围，因此在和俄国也会发生这么一些冲突。但对中国而言呢，他除了当然他内部，他通过输出过剩产能作为一个幌子，也给他们内部所谓洗钱呢提供一种方便呢，给腐败提供一种方便。另外从这个方式呢，还可以加强就是对相关的一些国家资源的运用，他就可以在那些地方相关地方的国家那个地方自然资源就可以，中国就可以得到比较大的一些使用权，这都是他的经济上的考虑。问题主要就是呢，他通过这种方式就把中国的势力就空前的加以扩展啊，而这个势力在这个经济影响的背后，正因为他作为一个产能过剩产能输出国，所以他就通过可以通过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控制这些国家的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可以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啊。所以我想他是从我们要看这个一带一路呢，就是不单要看它经济上的影响，而且还要看它在政治上的影响，而尤其是在后者方面，我想他对美国是构成了特别尤其构成了挑战。而他自身来说，当然他中国要实现这个计划本身也有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在很多国家已经遭受了抵制。另外呢，他这个计划呢，由于和其他的国家发生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冲突，所以他这个计划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这个也是个值得观察的问题。
那么美中关系呢，到了目前这个程度，中国官方的媒体他的口气呢非常的强硬，说一定要奉陪到底。那么中国有没有能力真的割舍跟美国的经贸关系？就这个问题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他就认为，中国通过专制制度将贸易战的危害转嫁给老百姓。他说，
现在中美双方都有这个想法，就是决定要这个结束对于这个双边经济贸易的这种过分依赖啊。我希望想这么做，中国也有这个想法，也有这个准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确实这个双边的这个贸易关系，随着这个贸易战的全面展开，尤其是川普总统现在的讲法，那基本上可能是给所有的中国这个商品都增加关税。那么他如果这种措施一旦加以实施的话，那确实可以使中美这个贸易关系呢，就是可以说几十年来是可以降到最低点。而且现在他确实双方是做好了这个准备，因此他不可能完全结束双方的这个贸易关系，但是确实可能使双方的这个贸易的大幅度降低啊。那么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呢，我想他当然他知道，他非常清楚啊，如果一旦形成这种局面，对中国本身的经济会造成相当巨大的损害，所以这也是他一直为什么从川普总统表示要打贸易战以来，他一再表示他并不愿意打，因为他就考虑到对自身的损害啊。但另一方面呢，他也有他的一个考虑，第一就是中国的经济呢这么些年来已经有了这个很引人注目的发展啊，因此呢他就觉得他自己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成一套体系，所以他就觉得他如果是对付新疆发生这种局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物质基础啊。另一方面呢，当然它更多的是就战胜的所谓专制国家、专制制度本身的这个特性，它能够把内部的，它能够把这个贸易战造成美国这个贸易这种的大幅度降低所造成的危害，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而且呢，能够靠用这个国家机器用维稳的手段把民间的各种不满把它压下去，这个是他。同时呢，他还指望着这个在美国那么由于你是个民主国家，由于是民主制度，你在这个政治上，你们两党之间的这个竞争，有你的权力斗争。另外，你们的民间呢，你们的企业呢，他们都可以发出他们的声音。因此，你美国如果始终采取这种强硬的态度，到底能够维持多久？这个在中国看来是是。他指望在中间会发生一些变化。
美国目前有一种评论，他认为呢，40年前美国开始拥抱中国的时候，目的不是让中国走向民主化，只是想让中国更加接纳外部世界，变得更加的开放。还有一条就是为美国资本家的商业利益服务。那么经过了这些年，这些目的都已经达到了。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如果说陷入新冷战，已经不可能有这个二战后那样的冷战格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经济全球化，就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已经谁也不可能自成一个体系。所以现在中国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幻想，他认为就是放弃了，如果说打贸易战，他放弃美国市场，他建立一个自己通过一带一路建立自己在非洲的市场，他以为这样就行了。但是这个跟冷战时期那个苏联集团没有可比性。为什么呢？首先这些非洲兄弟都很穷，他们不是工业发达国家，东欧啊这些国家好赖他的经济基础、工业基础都是不错的啊，那么他们的这个文化传统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非洲跟这些东欧国家实际上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没有可比性，而且从制度上它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再有就是说，你中共政权你除了给钱之外，你并没有帮他们打天下呀，也不像那个前苏联那样，他靠军事实力，他能够结成一个军事集团，他能够掌控这些国家，而且谁敢不服，他就有波兰事件、有捷克斯洛伐克的战这个出兵等等，他可以去直接去占领。那这个中国在现在鞭长莫及，即便是从经济上，中国要想建立一个非洲市场，这个腾挪的时间和空间 现在立马想就摆脱中美贸易战的后果，然后自己建立一个在不久的将来有5000亿贸易额的一个非洲市场，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中共领导人实际上他们打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算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就是美中关系的演变到今天来看，但是并不可能，就是中国自己能够形成自己的一套冷战体系。
美中经贸的对峙和博弈，究竟是美中冲突的表现，还是本质所在？中美两国在外交上的博弈，两者究竟谁是因，谁是果？对此，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认为，
中国在这个邓小平时代，讲韬光养晦，实际上，韬光养晦的意思就是，你真正解读起来就是，实际上也是一种阴谋论，就是说我把我的目标、我的真实目的隐藏起来，我先这个实现我近期的得到各种好处，让我自己壮大，壮大了以后再博弈，再我有了本钱我再跟你干。实际上呢是这种呢，当时可能美国当然他一方面有他的那样的考虑，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这个经济的全球化，通过这个中国和世界的融合，试图改变中国共产党和这个中国的执政党从政治上就是有和平演变。那实际上看呢，现在这个中共也是利用了这一点，使自己呢在这个几十年之间里头从经济上这个强大起来，那所以构成美国的威胁。那么从这个呢，实际上韬光养晦到今天的这个开始秀肌肉，那这个过程来看呢，实际上是这个原型已经露出来了，也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发现了。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誓要把贸易战打下去，说明贸易战本身对于美国在特朗普总统看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究竟重要在哪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认为，特朗普贸易战倾向于打击中国政权本身。他说，
川普可能原来作为一个商人，他还是认为一上来的时候他认为是中美贸易的不公平，他是从一个经济的角度。那么现在实际上这个变化是在他上任这个2年左右的时间，实际上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那至于说现在我觉得有很多政治上的考量那么这个其背景当然就是中美的这个意识形态和这个政治制度的冲突，也当然也就是所谓文明的冲突。那么中国作为这个这种专制主义的一个政权，那如果它真的成长壮大的话，不仅是从地缘政治上会对美国这个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的这个对全球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而且呢对于这个世界和平来讲也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呢这个我觉得现在可能从川普总统的角度来看，他更趋向于就是对打击中共政权本身当然这个他拿贸易战作为一个手段，应该是现在看的是比较有效的而且一个是现在中国的国内的经济已经出现了很多的不利的这个走向，那么再有呢美国自身的经济增长强劲，使他呢在美国国内能够得到比较多的支持，这些都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东西。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桩新闻公案最近引起关注，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在当下中国社会，榨菜二锅头热销不是消费降级，而是升级。新华社的报道还援引学者冯刚的话说，这是消费理念的提升。不过设在香港的凤凰卫视说， 浙江大学教授冯刚证实自己并没有接受新华社的采访。那么在最新一期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这个公案的存疑谈个人的观察。
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榨菜和二锅头呢，是普通的再普通不能再普通这个老百姓的盘中餐啊。那么最近呢，却成为了中国的这个官媒他所需要摆平的，这么好像成了一个理论问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这样，那么中国呢，最近的一段时期，特别是夏季以来，有关榨菜，大家都知道，这个四川的榨菜，还有北京的红星二锅头，这两种消费品呢，就突然在各方面表现不错，消费量这个大增，销售量大增，老百姓销售的也多了。另外，特别是榨菜这个股票，涨了很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新华社就发出一条消息，它是一个综合的报道，采访了好多专家学者，他就总体来上，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在现在有人说，中国是消费就是降级，就是老百姓买
只能吃得起榨菜了，
只能吃起榨菜了。那么只能喝得起低价钱的这种烧酒。北京二锅头不是什么高档，比起五粮液，比起茅台了，它是一种比较低档的一种消费的酒。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不是说明中国的消费降级，而是说明消费结构的改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还促进了中国的这个消费，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理论。但是它这个报道，就是它周末一出来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这个转载，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这个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批评嘛。
那么这个事情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就所谓二锅头和榨菜的这个消费跟经济的上行或者下降有没有关系？
关键就是说，新华社这边三个记者合写的消息一出来呢，香港的这个凤凰卫视就马上就采访到了这个新华社记者，对他这篇报道当中就援引的一位专家，就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冯刚教授。那么这个凤凰卫视的他马上采访到冯刚教授，冯刚教授就一口定就否定了，就是说你引用的新华社所说的那种我说的那些话我都没有说，另外我也没有接受新华社的采访，就等于是把新华社那篇报道中有关冯刚的这段话，他一共就引了他一段话，有关冯刚的这段话给他彻底否定了，而且冯刚也说我没有接受你这个采访。冯刚在对这个凤凰卫视的记者说呢，就是说新华社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已经找了他，向他表示歉意，就是我们没有采访你，但是我们引用了你的观点和言论的，就是冯刚就是做出这么一个否定。那么凤凰卫视就马上把冯刚的这个采访全都说出来了。但是有意思的是，在凤凰卫视网上你查不到他这篇稿子，就是凤凰卫视已经下架了。那么但是在中国的其他自媒体上，很多的微博啦、微信当中，就把凤凰卫视这篇采访，对冯刚教授采访，把它给转载了，已经把它登出来了，所以你实际上你是拿不掉的。
那么我们正在谈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榨菜被炒热了，二锅头好像也被喝高了啊。那么中国这方面的专家究竟都有哪一些这个不同的看法？那么还有其他地方的这个，甚至包括海外的媒体又有什么样的这个分析呢？
海外媒体没有什么报道，因为这个榨菜和二锅头呢太中国化，就是榨菜当然是这个中国天南地北、南方北方什么所有的地方
每个人都吃，
每个人都吃。那么北京的红星二锅头，它只是限于一种在北京地区，特别是北京老百姓、北京普通消费者比较认同的一种，就是高度的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酒精的度的一种烧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不是在全中国的范围内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无论如何，对中国的这个喜欢饮酒的这批消费者来说，北京的红星二锅头也算是可以，就是物美价廉的一种商品。那么这两种商品，如果它无论上涨，无论股价上涨也好，老百姓买的多了也好，它是到底是反映了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消费水准从另外一个房价转到这方面来了，还是它经济到底是因此而这个拉动经济、推动经济上升呢？这都是各有各论，就是见仁见智的消息，见仁见智的观点。但是唯一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围绕这个榨菜和二锅头引起的争论也好，就是引起的评论也好，它反映了中国的现在的消费现象、消费水准和经济水准正在发生一个改变。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亚威编辑赵婉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国际新闻。接下来为您播报新闻简讯。中共当局在加紧打压未经官方认可的地下教会，拆除教会十字架，烧毁圣经，取缔教会，胁迫信徒放弃信仰，骚扰或逮捕信徒或牧师。那么在这同时，中国又即将推出互联网宗教活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这份办法征求意见稿，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要经过审批取得资格，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及其在境内成立的组织不得在境内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取得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的宗教团体、院校和活动场所仅限于在其自建的网络平台上由宗教人员讲经讲道，并且实行实名制管理。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讲经讲道或者是转发链接相关内容。办法征求意见稿还包括禁止对中国领导和官方的宗教政策进行批评，不得利用宗教煽动颠覆，反对中共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宣扬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不得煽动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不得以宗教名义进行商业宣传、经销和发送宗教用品、内部资料出版物和非法出版物。该办法草案还禁止在互联网上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方式直播或者是录播拜佛、烧香、受戒、诵经、礼拜、弥撒、受洗等宗教活动。中国国家卫健委9月10号晚间宣布撤销涉及计划生育的三个部门，新设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这是1981年以来政府部门中计划生育第一次消失。外界分析，这也是中国政府可能进一步放松生育限制，取消实行了几十年来在落实的时候呢，时常是充满暴力血腥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最新迹象。中国国家卫健委取消的三个与计划生育相关的机构是基层指导司、家庭发展司、流动人口计生服务管理司。据报道，从19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一胎计划生育国策，防止了多达4亿婴儿出生，但同时也造成人口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同时在几十年的具体落实中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强制罚款等侵犯基本人权的情况。同时计划生育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包括独生子女养老、失独家庭等等。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中共当局从2015年10月起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促使2016年的生育率增加了 8%， 新生婴儿达到1790万。不过2017年的生育率则有所下降，比上一年减少了700万新生婴儿。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